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周二闭幕，周三召开一中全会，新科常委诞生。对于新科常委的海外诸多猜测认为，习近平并未在本届党代会隔代指定接班人，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将当终身领袖？在中共新常委正式名单公布前，考虑到十九大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种种预测都带有不确定性。唯一一个重要特征是，最新出炉的几份分析名单渐趋一致，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失去了之前的两位热门人选，一个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胡春华，一个是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这同仅仅几天前十九大开幕时的分歧有重大区别。至于被吵吵大半年七上八下的王岐山，最新的名单相当肯定的统统把他排除在外。英文《南华早报》周日的名单包括习近平、李克强、黎战树、韩正、赵乐际、王沪宁、汪洋。新加坡《联合晚报》周一已根据不同消息来源报道了同样的人事版本。现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取代胡春华和陈敏尔入场，被分析者认为是两匹黑马。香港《明报》直指赵乐际将取代王岐山成为中纪委书记。虽然大多数预测趋向一致，日本《经济新闻》周一的版本略有区别，陈敏尔与王沪宁谁入场还没有定论。这意味着什么？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后天的正式名单确实如大多数预测所言，或者结果十分接近，可以视为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一中共乐法被习近平彻底废除。继胡温指定的楚军孙政才在十九大开幕前几个月被打倒，并且已被官方重要人物在十九大讨论会上定性为篡党夺权分子之外，另一位谨言慎行可在二十大出任总书记的楚军胡春华，虽然可入政治局，但入场落空。如此，似乎为习近平当终身领袖铺平了道路。至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情况，也许并不简单，他很可能是习为未来埋伏的一位预备性的继承人，可用或者只是备用是情形而定，或者说他会成为习近平未来的亲密助手，这次或许不会一次到位进入常委会，一是让他再历练历练，二是这样做立即减弱了来自党内其他力量的抵触。如果各种猜测大致不错，尤其占有地利，被视为北京政情脉络深厚的《南华早报》的名单成立的话，胡春华、陈敏尔入场无望。2017年全年的热点人物王岐山功成身退。以上各家的分析和猜测给人也留下这样的印象，一方面确实有很强的政治逻辑，有很强的知情性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北京有意识放风的因素，这样做旨在减弱冲击力。试想，如果突然公布了一份这样的名单，名单上没有胡春华，而胡锦涛直到最后一直力保胡春华入场，胡春华不入场，党内造成的冲击力不小。现在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让人们在周三看到这样一份名单时觉得水到渠成。另外，从王岐山最近表示不能永远做下去，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情，到习近平党代会上大力肯定王岐山反腐的成就，都是要给外界留下一个王岐山是功成身退，不要造成习已被郭文贵爆料的丑闻及其党内其他势力逼到了墙角，王岐山才不得不退的感觉。但无论如何装饰，权倾一时的反腐大臣王岐山真的隐退，考虑到郭文贵连续几个月的火力集中围攻王岐山家族的背景，这应是习近平做出的一个重大让步，如此一来将会给王岐山今后增添了不可知的变数。王会不会全退，或如有些分析所指，他将以另外一种形式掌权，做第八常委。以上的预测显示，王全退的可能性更大。试想，假如王已不是政治局常委，又要以元老院主席的身份出现，执掌监察大权，这种身份在中共史上只有邓小平可以充当，王岐山难道有这样的合法性？海外的预测与分析在常委人选上趋向一致，习近平被指正在为做终身领袖铺路。要做终身领袖，最重大的一步是废除邓小平以来的党内约法， 隔代指定，至少从目前习的做法来看，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在中共历史上，做过终身领袖的只有毛泽东一人。毛泽东一则依靠夺江山的一代死忠，依靠死忠者为他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个人崇拜，然后毛又把这些死忠者通过一次次路线斗争的名义各个击破，建立起新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狂热的年轻人群。这种死忠有种战争年代打江山建立的血盟的味道。试问习近平周围有无形成这种死忠者的背景？无论把习近平吹捧上天的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还是察言观色揣测上意、大扫横扫博王余毒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他们更多的被视为是奸机行事的帮派人物。不过直到正式的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出炉，目前所有的预测都只应看作是预测，哪怕有些名单据称是从内部看到的名单。从这次中共党代会人事一变再变，会前会后差别巨大，显示党内斗争异常激烈，不见最后的名单，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班日曼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